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祷告。主，你每一次都用你的道吸引我们，建造我们，也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帮助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学习彼此接纳，彼此相爱。愿你的话再一次在今天晚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渴慕，让我们遵行，让我们可以传扬你宝贝的福音。谢谢主，保守晚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保守没有来到我们当中在网络上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的弟兄姐妹，愿你都一样的施恩赐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进到第三章马可福音，我们要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35节。今天没有 PowerPoint 啊，这个做 PowerPoint 实在是一件很犹豫的事情啊！我是为了你们才会想要做 PowerPoint 啊，但是有了 PowerPoint 啊，你们至少我啦啊，我就会分心了，因为我的心会在那个 PowerPoint 上面的那个一二三，我的心比较不会关注在圣经，啊，这是我啦啊。我们从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35节，就是这第三章把它查考完毕。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耶稣在第二章行了一些稀奇的神迹，到了第三章的第六节。最后一个稀奇的神迹是叫有一个一只手枯干的，叫他的手啊可以伸出来。当这件事情做出来了以后，第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这是马可福音第一次提到，就是听见看见耶稣所说所行的那个当权的势力，他们有一个最危险的反应。这里面提到法利赛人和西律党，西律党代表的是王权啊，代表的是由政治，法利赛人代表的是民间的律法的主流的意见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舆论或者是学术界。这两批人原来是不会在一起的，一般法利赛人常常批评西律党的人政治啊，因为政治就是要妥协，他必须要跟罗马帝国妥协，他必须要跟很多不同的利害关系妥协。但是在妥协里面，摩西律法原来的样子就没有办法照着法利赛人的意思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法利赛人基本上是不会跟西律党一起商量。可是在这里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一个敌人，就是耶稣啊。福音，如果我们传的福音行的福音是像耶稣一样的，我们很难避免外来的抵挡。 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政治的势力是会喜欢福音的，除非这个福音打了折扣。有人说福音应该是社会的良心，这个要小心啊，因为照圣经所说，在末世人的良心啊是靠不住的，人的良心已经黑了。这个黑了不一定是我们说的坏了，而是在这里讲到的啊，第五节，他们的心刚硬，刚硬就是坚持自己是对的，任何跟他的立场不一致的都会逐渐成为他的仇敌。有人说西律在这里跟法利赛人就是宗教跟政治势力的结合，当这样的一个氛围形成的时候，第七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这个退在福音书常用到这个字，英文翻成 withdraw， 这个字很有趣啊，就是说有人说退是为了下一次能够进，这样讲也很好，可是我想最直接的就是第六节，就是耶稣的福音侍奉遇到了很危险的抵挡，他必须要跟门徒做一个调整。曾经有人根据这一节圣经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 withdraw 就是退，他们要从哪里退出来，哪里？如果从第七节看，好像是从一个地狱啊，这个地狱退出来。可是有人说这个经文暗示了一件事情，就是马可福音从第三章这里以后只有一次例外，耶稣再也没有进过会堂，因为会堂主要的势力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第二十二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换句话说，抵挡的力量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有政治的，有宗教的，这些势力合起来，让耶稣好像在这里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调整，就是从所谓传统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会堂出来。从会堂出来，从某一个意义来讲，是一次就是避开不必要的正面的冲突，因为可能时候还没有到。第七节，可是他退出来不代表没有人跟从，这里反而提到有许多的人从加利利来跟从他。第八节，有许多人听见他做的大事，应该就是指第二章到第三章第六节做的事。你注意啊，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基督他的服事，第一个层面是他自己做，他自己说，所以在看见他做的，听见他说的当中，有很多人会跟随他。可是到了第七节，进到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就是有很多人，这里讲到第七节加利利，第八节讲到犹太， 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推罗、西顿。换句话说，从犹太全地，包含犹太以外的土地，推罗、西顿、约旦河外，这些地方从来都没有纳入过以色列的领土，但是这些地方的人也选择来跟从他。他们跟从的主要的依据，听什么？听别人说耶稣做的，换句话说就是见证。你们不要小看见证，你们不要以为一定要一手，其实听那些看过听过的人，一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跟随他。圣经在这里讲到第八节啊，第八节有两个动词，第一个动词叫做听，第二个动词是最后一句话，来到耶稣那里。换句话说，有很多人听然后就来，可是第七节呢有跟随，跟随听来到耶稣那里。这里面呢需要做一个比较好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从不同地方来的应该是听，他们听了耶稣做了这些很稀奇的事，他们就来耶稣这边看。换句话说，从二手变成一手，当他们一手也看见耶稣、听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跟从。所以其实当耶稣遇到很大的拦阻，可是他的服事反而在这样的一个时机里面，他选择了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就是不正面跟当权者冲突，然后其实他的事工发展的更快。这个发展这个字用的不是很好，严格的讲是因为他之前的服事带来的余波荡漾果效，这个果效让现在的服事更加的扩张。那这个扩张呢很重要，来跟随他。你们有没有想象到如果你是犹太人，然后又来了一个外邦人，然后在一起听到，听完到没有饭吃了，到后面耶稣就要什么五饼二鱼，对吗？你不能保证这里面都是自己人，这个时候你跟不是犹太人坐在一起，你跟你觉得不洁净的人坐在一起。耶路撒冷来，首都来的人，通常是不是很喜欢跟农村来的人坐在一起。所以这里暗示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上帝自己会吸引各地的人来确认他已经听到的见证。所以我们常常会灰心，可是上帝在基督身上所彰显的，就是我们不要太多的顾虑，我们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调整。比方说我们第一章第38节我们曾经分享过，当很多人希望耶稣留在他们当中，因为很大的需要，因为耶稣做了很美好的工，可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们要往别处去，我们要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件事情出来的。教会需要有意象。意象是什么？意象就是不是被人的需要左右的，不是被人的拦阻左右的。不管是得时不得时，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很受欢迎，不代表我们就要扑进去。有时候我们的服事看不出果效，就是处处好像都遇到一些不顺利，这个时候做什么？务要传道，因为我们是为这个而有的教会。然后第九节，人很多，耶稣就选择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在船上。各位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就可以知道，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之前，耶稣是叫了一艘船，然后在岸边，听到的人都在岸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创意的方式啊，这个是一个露天讲道的场所。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有人研究过当地耶路撒冷，对不起，当地在加利利，他们就曾经到耶稣那艘船在岸边，然后就试着在那个岸上，有那么多人，耶稣听到，他没有麦克风，然后他们现场做过实验。那个地形，如果你在船上，好像是可以不用麦克风。这个是指的环境。你们知道有的人的声音啊，真的不用麦克风。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了解到什么程度啊。你们有没有发现，真正从事声乐演唱的那些艺术家，你有听过现场是用麦克风的吗？不行啊，因为麦克风一来，那个就没办法控制，除非他要录音。以前啊，为我实习的牧师，那位牧师非常有才华，特别是声乐，他没有出过国，但是他得到一个意大利名师的指导，教他怎么样发声，教他怎么样唱歌。哇，他的声音好得不得了，我就亲耳听过不止一次。你们有去过台北信友堂的，你们就知道啊。当然他是 1.0， 他在讲台上没有麦克风，大概讲台就在那个窗户，那我们大堂最远的地方应该比这个还远一点啊。他就站在讲台上唱，全场都能听到，没有麦克风。所以就代表呢，声音是有一个叫声线啊，它是有一个弧度的。当然如果它是这样的弧度，那是刚好落下来的会最清楚。但不管怎么样，我要表达的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办法服侍主。地点也好，环境也好，人也好。第十节，他治好了许多的人。你看第八节，许多的人听见就来跟从他。第九节，很多的人他就上了一艘小船。第十节，他医治了许多的人。这是他，我想他就是他服事，他的服事主要的重点就是传道、医病、赶鬼，只是做一个总结式的一个陈述。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陈述是来的人不只是多，而且来自四面八方，洁净的、不洁净的、近处的、远处的。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啊，这节圣经下一次出现就是出现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圣灵降临那一天啊，就是五旬节。 五旬节，当耶稣当彼得讲完道啊，第二章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三十九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一天五旬节，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有来自天下各地的犹太人。这是圣灵降临的对象。那回到马可福音第三章，虽然这一次来的人没有像五旬节这么多，可是圣经用的字眼在马可福音他用的是很多，很多是多少？很多哦。十一节，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这个我们曾经分享过啊。乌鬼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乌鬼对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是没有的。一个认识耶稣的身份，却跟耶稣没有也不愿意有任何关系的乌鬼，所谓污秽的灵，他的见证是没有价值的。这一点我要特别提醒你们，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潮流，就是这个人不对，但是他讲的道理是对的，要不要听？我们很难决定，对不对？很难决定，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选举的时候这个道理就不通了，所有的攻击都是针对什么？道理不是，针对那个人的瑕疵。那我们回到这里啊，意思是说，我们再认真的看啊，任何一种论述，不管你是非常理性的、逻辑的啊，有条理的，我要提醒你们，任何一种说服的论证，它后面有一个这个论证想要对谁说，想要说服什么样的人，对吗？对吗？而他想要对谁说，他要想说服什么样的人，就什么样的议题，其实这个跟他的论证没有关系。所有的论证是有道理的，背后跟这个人本身为什么要使用这个论证，他有个意图，这个意图本身是很难评价他是正确的，明白吗？所有的人要去说服另外一个人，他都有一个意图，这个意图有的时候有一种好胜心，有没有？我就是要把你变倒。另外一个就是我要让你知难而退，有没有很多的企图？如果你去读圣经啊，圣经讲到每一种说话的背后都有一个灵，我自己把这个灵叫 spirit， 这个灵本身跟我们使用我们的思想表达我们的行为，传出我们的言语，都被这个灵在左右。今天是讲客气一点还是重一点，这个跟论证本身无关，同意吗？今天这句话要稍微偏一点， 换句话说，什么叫偏一点？就是没有十足的证据，但是有八成，但是要把它讲成十成。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常常讲不过别人的时候，你就灌水。你的灌水别人不一定听得出来，因为你后面有一个意图不是那么良善。我为什么要表达这个？我是要提醒你，一个正确的表达不等于你的表达应该被全然的接受，因为你的意图跟你这个人本身跟我之间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关系，这个更重要。你仔细的想想，为什么有的人跟你讲一样的话你不会误会？为什么有的人一开枪明明他讲是对的，你就要把桌子都掀了？不是他客气不客气，是有个东西，那个东西你感受到了，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接受。其实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为什么神的灵在我们得救的时候进到我们里面，他是从灵开始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灵如果不是出于神良善恩慈智慧信实的灵，我们讲话做事很容易都有偏差。所以耶稣并不在意所谓污秽的灵为他做见证，他要谁替他做见证呢？13到19节，他要他自己的呼召的人，他要他自己点名的人，然后把他们找来，第14节，差遣他们去传道。有没有？他有自己的人，他不要那一些不是经过他自己呼召的人。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圣经在这里讲，耶稣不是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第13节，他随自己的意思叫人，就是呼召人来，他们就来。从哪里呼召？从前面许多跟随他的人，包含外邦人，包含各地的人，把他们叫来，呼召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挑选的过程。耶稣为什么要走遍各城各乡？耶稣为什么要那么辛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要认识他的羊。因为只有认识，亲自认识更多跟随他的人，他才有办法做这件事，对吗？这里有他们便来到。来到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本来的意思它有两层，第一层叫离开，第二层叫来到。意思是说他们从一群人当中离开出来，然后来到他这里。他们从哪里出来？从所有许多跟随他的人出来。所有跟随他的人当中，耶稣没有全部呼召，耶稣照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揣摩，我们也不需要定一个客观精确的标准，说这个人得救了，这个人适合跟随主，这个人是神呼召的。但是这是所有今天这个世界一直在努力做的。我们希望评估更深更准确的评估，可是忘了这里面有一个呼召你的主他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啊，最古老的方法不一定不好， 可是现在因为组织大了，我们不容易认识每一个人，可是可以认识更多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然后当他们来了，照圣经写十三节，他应该叫了十二个人。第十四节，设立十二个人。这里的设立啊，原文就是做。有人研究这个希腊文啊，把这个做这个字连到了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我们用创造这两个字来解释设立，他重新造了十二个人，意思是说耶稣在地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属他的百姓。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新造的人，换句话说，上帝在新约的百姓是新的创造，上帝在创世纪是第一次的创造，两次的创造，一个是神起初做的，一个是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复活以后，创造了一群属他的人啊。原谅我这个字啊，如果这个是可以想象的，为什么是十二啊？它当然有它的意思，可是这十二的意思，我想最主要是要表达神要造一群，重新造一群属他的人。然后当神要一群属他的人，我们还是回到那个背景，第三章第六节，法利赛人和叙利党一人商议怎么样除灭耶稣，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所以在一个危机的时候，你看耶稣的脚步很清楚，建立，现在的话时髦的话叫建立自己的团队，可是建立自己的团队啊没有那么简单。他选了，招了，然后让他们成为一个属他的一个团队。原谅我这样讲，下面有几件事啊。第一件事，要他们常常和自己同在。这个是所有，你去看所有管理的书、HR 的书、组织学的书、领导的书都不会讲的。这是他要他们跟他同在。你不是只认识他们，你要把他带在身边。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很没有道理啊？我有跟你们分享过啊，我在大概九七九八的时候啊，我有机会出差啊，我到天津，我在天津碰到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从美国被派到中国工作，他们一家人都住在天津，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公司和厂都在天津。他是等于是大中国的那家公司的总裁，他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华人，中文英文我想都是非常好。他代表的那家公司当时是美国最大的一家石油公司，他自己是学化工的。 那么大中国这个职务呢，平行的，这是他跟我说的啊，在当时接近30年前啊，是有全球有这样的区域，有5个还是6个？换句话说，有我们姑且说5个，有5个地区的总裁，他是大中华的总裁。就闲聊，他说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如果我在这里工作的绩效被肯定，我说那你下一步去哪里？他说下一步有一个职务非常关键，但是等于是五抢一，不容易拿到。我说那是什么？他说我们要替我们的总公司的总裁做跟班，做2年。那2年这个跟班没有职务，就是他的跟班。但这个跟班有一个好处啊，他说就是替他拿皮包。这个大老板他所有的行程都让这个跟班随侍在侧，他开会他就听，他只能听，他没有叫他说话他就不能说话。他们都是封疆大吏啊，但是他说他们都非常羡慕这件事情，因为那个大老板可以接触到的人，可以谈的话，开的会，签的约，讲的事，他说这个都是他们平常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他说要有幸的话去拎2年的皮包跟班，如果跟得好更上一层楼，如果跟不好就回马来西亚，就准备退休走人。哎，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你有没有注意同在？不是我要跟他，是耶稣要这12个人跟他在一起。如果你去看整个马可福音，耶稣传福音的那个策略，第一步他自己传，他自己做，第二步他拣选门徒跟他一起，让他们跟着他朝夕相处，但是还是耶稣自己传，耶稣自己做，但是这跟着他的人就在他身边看他传看他做。第三步是耶稣基督差他们出去，差的意思是说我把你们差出去都是短时间的，可能几天，可能一个礼拜，可能两个礼拜，差他们出去，他们就回到耶稣的身边，然后向耶稣报告他们这一次短宣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换句话说，他们学习被差出去做耶稣做的事，他们看到耶稣做的事，去传耶稣传的福音，他们听耶稣传的福音，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就是真正的差，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使徒行传》第1章，耶稣已经离开他们，把所有在地上的教会福音交给这12个使徒，开展了这个地上属上帝的工。如果这4个步骤在马可福音是很清楚的，你就知道同在有多么的重要。一直到5旬节圣灵降临，耶稣用了一个新的方式继续与他们同在，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上帝的同在 包含亲身的同在，包含圣灵的同在。为什么要同在？因为同在让我们跟上帝之间关系能够让上帝要做的事情，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情不会失去焦点，也需要随时得到安慰，得到力量。第二，差他们出去传道。你知道差出去这几个字，它的名词就是 apostle 就是使徒。我要告诉各位，使徒伟大的地方是他差得出去。他差出去的这个使徒可以100%代表差他的那一位主。他在人的面前，在污秽的灵面前，在世界的面前，在希律王的面前，他有100%的代表性。我们不要问我们是不是使徒，我们问我们能不能被拆，能不能被用。被用被拆的时候，我们可以代表到什么程度。好，你不要动不动啊被拆出去了，碰到一个麻烦，等一下我先赖一下我们教会看看要怎么办。不是说这样不好。所以使徒他的定义就是拆出去全然代表神。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他呼召这12个人来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将来他们要出去。接着15节给他们权柄赶鬼。你注意看啊，同在，差去传道，然后给他们权柄赶鬼。给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有，让他们有权柄赶鬼。啊，已经过世了啊，在20世纪的50、60年代，英国有个非常有名的新约的学者啊，叫 Ernst Best 啊，他对这节圣经下了一个注解，非常有趣。他说，上帝让使徒有权柄赶鬼，没有给他们权柄赶人。啊，你们以后就知道长老今天这句话很深刻。权柄是用在我们的仇敌身上，啊，求主怜悯啊！你可以看到这是神对他呼召的人所存的心意，这是他重新建造的一群属他的人。这一群人有别于只是跟随他想要医病想要赶鬼的人，这一群人是被差出去可以奉主的名医病赶鬼的人，而不是一天到晚把人带来让耶稣医病赶鬼的人。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长大成熟。接着16节开始到19节，这12个门徒，耶稣为其中3个人取了名字，有没有？第一个叫做西门彼得，这个在16节；第二个在17节，替雅各、约翰这一对兄弟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有人说雷子的意思就是他们脾气很不好，脾气很不好。如果照你这样讲脾气很不好的话，那还是可以用，对吗？还是可以猜，还是可以赶鬼，还是可以与耶稣同在。但是这3个人给他起名字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到了第9章啊，第9章变相山的时候，耶稣带了3个人上山，有没有？刚好就是这3个。我想 他是要让这三个能够更多的跟他同在。跟他同在有个最大的好处，这个我们看第四章第十节啊，没有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所以你的机会难得啊，所以能够被差遣，能够与上帝的儿子同在，能够有权柄服侍上帝要服侍的对象，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机会。第二，为什么要给这三个人取名字？为什么要列出这十二个人的名字？这个很多说法啊，很多说法，但是我自己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因为二十节二十一节出现了一件事情，三十一节三十五节又回到这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家人出现了。在二十一节，耶稣的亲属听见耶稣的服事，听见耶稣传讲的道，听见耶稣服事的果效。二十一节，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接着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人说，在犹太人的传统，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伦理，就是你们家如果有长大已经成人的儿女，不论年龄，如果他做出了不规矩的事，做出了不合宜的事情，就要由家里面那个最长的最资深的，如果是家人父母还在，就是父亲出面，如果大哥在，就是大哥出面，然后一起要规劝这个行为不当的家人，让他有机会可以回头。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其实是回应了第二十一节，他们都觉得耶稣的服事超过了家人可以理解的范围，当他们觉得超过了可以理解的范围，他们就出面想要来规劝他。三十一节，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弟兄站在耶稣的房子外面。有人说这个时候约瑟可能已经不在了，否则的话应该约瑟带头，对吧？也有人说约瑟病了，所以来不了， COVID-19， 这个都是猜测。但是如果是母亲出面，就证明一件事情，父亲要么不能，要么不宜出面。有人说约瑟不是他真正的父亲，这个讲法呢也不是不对，但是总而言之，他们为什么要来规劝？因为他们觉得耶稣从第二章第三章出来的服事让他们觉得不放心。不放心，哪里不放心？我自己的理解，有人说因为实在是连饭都吃不得，那就是太忙了啊。我觉得忙这是一个解释啊，解释。我比较倾向于除了忙以外，还要加上三章第六节，就是危险。如果你是家人， 你第一个是担心他的身体，第二，你担心他的安危，对吧？如果你知道你儿子再这么下去，有一天很快就会被人家带走了啊。这是我的猜测。可是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他的家人？前面十三节到十九节提到耶稣建立了一群属他的人，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啊，很关键的一步。所以我再回到第七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从哪里退出来？刚刚我讲到说从会堂，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从他的家人退出来。这是我很不愿意讲，但是我觉得我们华人迟早会面对的事情。信仰走到一个关口，你更爱你的家人，但是你却要舍掉你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服侍主的热切，他会催逼你，他会催逼你，因为你知道你在这个世上这一件事情可能更重要。很多人说基督徒不顾家人嘛，我觉得应该是顾家人的方式改变，而且是顾家人的优先顺序改变。我们华人很难很难吃得进这些，我认识一些台湾到海外跨文化宣教的宣教士，有夫妻也有单身，但是我们就纯粹从数量来看，跟西方猜到我们当中的宣教师的家庭单身数量上比起来，那是不成比例的。美南浸信会，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派之一，他们在最盛的时期，从美南浸信会拆到海外的宣教士7000人，他们都有家，都有父母。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文化上的困境，你知道，去看啊，我们历任的总统都会颁一个奖章，那个奖章就是颁给对台湾最大的贡献，有没有？那个奖章每一次颁呢，多一半都有神父、修女、牧师，就因为他们一辈子就是来到我们当中，就几乎就把这里当成他自己的家。可是我们从来不表彰我们这里去到别人那里一辈子的，你有听过吗？没有。为什么？你想过没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很欣赏别人来给我，但是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怎么样给别人，这是我们的盲点。去被拆出去，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属上帝的家人， 未必这一群家人跟我们原来血缘的家人是同一群，可是在这里就慢慢凸显出来。到了最后34节，耶稣四面观看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当他们想要来规劝他的时候，耶稣不是说跟他们讲道理，哎呀，我有负担，上帝呼召我，我就是要去那里，你们不要再来跟我讲这些，我有我的要做的事情。他不是这样，他换一个方式说：妈妈，我有一群新的家人了，这一群家人跟我的关系和我跟你的关系几乎是一样了。他说：看那我的母亲，这句话在华人那还得了，是不是？你这个地上还有别的妈，还不止一个妈，这还得了？这个就叫做呼召。我觉得啊，这个体会是非常深非常深的啊。第35节，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整个马可福音其实就是谁代表神的旨意？耶稣，100%。换句话说，耶稣做了神要做的100%上帝的旨意，说了神要他说100%上帝的福音和话语。那么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跟着这条路往前走。换句话说，第三章的经文重建一个属灵的家，然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个你原来血缘的家，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步啊。其实你跟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减少，而是你跟耶稣的关系一直增加。你并没有轻看他们，而是你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怎么看他们？你不会抛弃他们。所以啦，20节、21节，不能够理解，他觉得你癫狂；能够理解，他觉得你在遵行神的旨意。你看这个差别有多大。所以啊，我刚信主不久，我妈妈就跟我讲，她说：你去教会可以啊，信耶稣可以啊，但不要信得太迷，对吗？就是这个意思啊。什么叫太迷？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对我来讲，当我们认识，我们学会慢慢的委身，这件事情它就会往这里越走越靠近上帝。你看啊，两群人啊，接着第22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别西卜原来的意思就是下面第，接着说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一般人去解释别西卜就是指的鬼王，众鬼之王。那他被鬼附着了，这句话在30节也被证明了。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秽的灵附着的。这里你可以看到啊，另外有一群人，就是耶稣自己建立的一群属他的人。耶稣原来一个他血缘的家人，接下来有一群人，这一群人的代表人物是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鬼附的。 被鬼附的和癫狂这两个概念，其实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非常接近的啊。我们看一出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啊，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九节，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的，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你注意看啊，这节圣经把被鬼附和癫狂了，就是疯了，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用来描述耶稣当时在他们的眼中，犹太人的眼中，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接下来为什么听他呢？其实说他癫狂也好，说他被鬼附也好，真正背后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包含说这句话的人，不要听耶稣的话。回到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当别人说他是被鬼附的，他就开始用比喻来说话。这个比喻大家都很清楚，他用了一个家跟一个国。他说一个国也好，一个家也好，如果是内乱啊，不就是一定自己就垮掉了。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啊？其实二十七节，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注意啊，这里有抢夺，下面又讲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如果这个壮士是指的鬼王，如果鬼王原来他家里很多他拥有的就是那些被污秽的灵附着的人，或者影响的人，缠魔的人，那么怎么样可以把这些人把他拖出来？必须要有一个人进到他的家里，先把这个壮士捆起来，对吗？这里讲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福音是一个侵入性的，福音不是把世界搞得内乱，所以大家都觉得活得没意思了来信耶稣，不是。福音就是朝着上帝给我们看到的那些已经被人家绑走的人，我们先把绑他们的那个鬼王绑起来，擒贼先擒王。你有没有注意，非常有意思，那边的人要杀耶稣，这一边的耶稣捆绑那个壮士，就是鬼王。这是第一点啊。所以其实福音是非常有侵略性的，福音是一个舍己的爱，福音是一个赎罪的爱，可是它却是一个像一个抢夺的行为，把那些人抢回来。第二，我想了很多年啊，那个捆壮士的人是谁？我以往很直觉的比想，就是指耶稣，对吗？可是我现在慢慢有一点转变，因为根据上下文，被污秽的灵附着，灵下面二十八到三十节又讲到凡亵渎圣灵，有没有？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个绑壮士的那个更壮的非常有可能是指的圣灵，因为这 比较能够解释当耶稣升天以后，那请问你这个壮士要不要接着绑啊？要，谁绑？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把耶稣跟圣灵的功分得这么开，可是照上下文来讲，这是属灵的工作，我们绑不住鬼，可是我们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属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灵可以绑住他。当这个灵绑住了那个，那些人就什么就出来了。那这个灵怎么样表达出来？在耶稣的身上很简单，斥责那鬼，听过吗？鬼就出来。他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话、灵、生命这三件事情，从耶稣的角度是一件事情的三个面向。所以我们的话其实不再是我们说话，那是在那里面的灵说话，对吗？我们里面的灵说的话从哪里来？从我们听耶稣说的话进来。那上帝的灵让我们的话，让我们这个生命说这样的话，可以产生他要的结果和功用。这就是抢夺那个别西卜的家具。教会做什么？赶鬼。赶什么鬼？为什么要赶鬼？就是把那些已经被绑住的人把他拽出来。有人说这个叫抢救灵魂啊，我觉得更好的字是抢夺啊，这是圣经的原文。如果你可以了解这是一场这样的征战，耶稣打开的局面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你就比较容易理解28-30节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其实我们抢是抢罪人，抢被污秽的灵捆绑的人，他们需要释放，他们需要赦免。28节，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你很可能就要问，那什么叫亵渎圣灵？我有没有什么时候亵渎了圣灵，我这辈子就没希望了？什么叫做亵渎圣灵？什么样的事情叫亵渎圣灵？其实关键在圣灵的圣，对照的是30节，污秽的灵，污鬼叫做污秽的灵， unclean spirit， 这边叫 holy spirit， 圣灵，污秽的灵。耶稣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对吗？好像鸽子，这是在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一个属上帝的圣灵，让耶稣能够有一种圣洁的力量，圣洁的力量进到不圣洁的地方，让不圣洁的力量出去，圣洁的灵进到不圣洁的领域，让不圣洁的罪得到遮盖赦免。这两个原来就一山难容二虎。凡亵渎圣灵的，什么意思？第30节，因为他们说，他们是谁？应该是指的22节，以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做代表。他们说，耶稣是被污秽的灵附着的。注意啊，什么叫亵渎圣灵？ 换句话说，你就把他是什么讲成他不是什么，甚至把他是什么讲成他相反的，他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这个叫做假见证啊，陷害人。听起来没有什么，但是这个对上帝来讲，这是他没有办法妥协的那个生命的样式啊。所以如果你再进一步问，那我有没有说过亵渎圣灵的话，你可以不信，但不要说它是假的，也不要说它是污秽的，不要说它跟世界上其他的偶像是一样的，这个就非常靠近。你可以不信啊，记得你再软弱的时候，你可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的不信，我愿意相信，但是不要把它当成假的，不要把它当成污秽的。好，如果你可以这样想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要去绑一个壮士，那个壮士叫做污秽的灵，然后你说我更污秽，我只是力量比你大，我把你这个小污秽吃掉。你在想什么？这个语言是非常政治的语言，政治的语言就是大权吃中权，中权吃小权。可是福音不是，福音就是圣洁直接碰撞污秽，赦免直接面对罪。所以圣灵来干什么？赦免，让你脱离永远的罪。那你说不可能有让我脱离永远罪的圣灵啊，那你就刚好碰上。这个就等于当有人进到家里把壮士绑起来了，然后要把你带出这个被绑的家，你说我不要。为什么我不要？因为你跟他一样都是那个坏人。这样听懂了吗？原谅我这样讲啊，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大家都很多的疑惑，但是关键还是在污秽的灵。为什么污秽的灵这么重要？为什么赶鬼那么重要？并不是我们真正每天就是要打那个所谓属灵的仗啊，他的重点是要告诉你，如果22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亵渎的话，那你告诉我，文士他的职业是什么？教律法。教律法的人说出污鬼说的话，甚至连污鬼都不如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啊！我总觉得啊，读圣经是一个最安全、最稳妥啊，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啊，一个方式，不要让自己被带偏了。如果圣灵耶稣壮士啊，那个捆绑撒旦，你就可以慢慢把这整个经文连起来，连起来，你就可以看到这12个门徒也好，那一群跟随他的人也好，他们怎么来的，就是绑了那个壮士，一个一个把他们带出来的。这些人跟随了耶稣，可是文士似乎没有想要跟随耶稣，但没有关系。31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这里有个字叫 外边，原文叫 outside。 另外他一个对面对照面，32节，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一些人在外面，一些人围绕着耶稣，和他很接近的坐在他的旁边。然后他们告诉耶稣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哪里？外面。33节，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周围坐着，外边找的，周围坐的，外边找的。所以他最亲近的血缘的家人变成了在外面找的。那些他自己呼召来，把那个壮士绑起来，把他的家拖出来的那一些人，那些让他们脱离永远的罪的那一些人，坐在他的周围，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你不觉得这个画面非常的非常的温暖啊？这个画面让我们看见信真的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扩张，不再只为自己活，不再只为家人活，不再只为国家、民族、社会、法律，不再只为自己的兴趣而活，真正的活，为神的旨意活。你可以看到，为神的旨意活，其实是活出一群新造的属耶稣的家人。当这群家人出来了，他们在哪里？34节，耶稣四面观看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在哪？就在你周围，就在耶稣的周围。但是这里并没有暗示耶稣基督血缘的家人没有指望了啊！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说的话只说到他癫狂了，可是并没有说他是被污秽的灵附着的。事实上也证明啊，后来的历史，耶稣的兄弟雅各成了耶路撒冷那个最重要的使徒之一，《使徒行传》第15章，大公会议为了讨论外邦人信主，需要有一些怎么样能够让外邦人跟犹太人都能够接受的一些实际的做法。最后，彼得起来，然后彼得讲完了，最后是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引用了一节圣经，把这件事情定了案。我曾经有一个冲动啊，但后来就想算了，怎么样做好教会的执行长老，怎么样做好教会的主任牧师，就是要做好大公会议的雅各。就是你要听懂别人说的话，哪一部分是出于圣经，你要听懂别人的见证经历，哪些是从神的话出来的，然后你要看见现在冲突的核心在哪里，然后你要根据 你听到的，根据上帝的话，根据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你要整合，你要有一个能够囊括他们的一个想法，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的基础其实非常难，难在哪里？雅各引用的经文其实比彼得还要重要，因为他看的是大卫那个倒塌的帐篷还要再建立起来，他是用先知的眼光把他们带到一个更远的一个眼界，囊括了他们的讨论，他们的见证，他们所根据的圣经。然后他做了一个很务实的决定，就是不可以吃什么。而不可以吃的什么，其实比犹太人原来坚持的要少。犹太人可能坚持十项，他只坚持了三项，其他的七项他不再坚持。为什么不再坚持？彼得有说了他的见证，就是洁净和不洁净这一条线，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他已经不再是像旧约那条线，后来就做成了一个定案，这个定案写成了文书，让保罗、让巴拿巴、让其他的使徒门徒带到所有有教会的地方，让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教会，能够把福音同时传给犹太人、外邦人，让一个教会同时可以有外邦人和犹太人在一起聚会，一起敬拜，在一起守自己要守的所谓的律法的时候，不会彼此产生更大的冲突。被接受，你要知道雅各他并没有在地上跟从过耶稣，真正跟从耶稣的那三个人其实最后并不在耶路撒冷教会。可是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耶稣的兄弟仍然有机会被上帝大大的使用。而这一些雷子也好，这一个西门彼得也好，却被上帝用在更多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但我自己觉得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就是划线、贴标签，对吗？这个太厉害了，只要一贴，线一画，事情就解决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最常见到的一个方式就是下台负责，有没有？然后不愿意下台的人就说，下了台能解决问题吗？有没有？那不下台就能解决问题吗？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其实我们的脑子就在这种地方，就在这种地方转。其实我们需要的 不是这个世上的，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个从福音来的一些很关键的、很根本的一些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智慧啊！我自己啊，就是我最近呢就在想，我读到马太福音十九章那个少年的官，你记得吗？他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说：“我当做什么善，才能得永生，是不是？”耶稣怎么回答？ 你为什么以善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一问一答中间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对我来讲启发非常的深刻。我们工作习惯了，我们最长最快最有效的思维就是我要怎么做更好，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我要找一个更好的办法，一定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这个办法做了就是我要做什么善，然后我可以得到我想要得的东西。什么做什么得我要得的，这个耶稣呢，他的转折就在这里。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不是只有十条是善的。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世界的办法一定有更好的办法，但耶稣说你为什么问办法，你要问有一个善的上帝，你碰到了没有？不一样哦，你需要认识一个善的良善的神，跟你去做一些良善的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你告诉我，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爱一个人，还是爱一个家？还是爱他做的事？还是爱你可以为他做很多事？还是你觉得他也可以替你做很多事，然后你们两个可以做很多事？真的是这样想吗？那还蛮危险的。其实最简单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你爱这个人，对吗？还需要别的解释吗？别的解释都是后来的。如果这个东西抓不牢，你就会想办法，想尽办法讨好他，想尽办法让他讨好你，是不是这样？原来上帝要的是两个生命能够跟从，我们需要跟从一个良善的生命，这个转折太重要了。所以问一个问题啊，所以你要有个好的师父，比你要知道怎么做会更重要。你说那我有个好的师父，我还不是就去问我师父说我应该怎么做？不见得，不见得。我告诉你啊，一个好的师父，你每次问他最难的问题，他不一定会回答你，但是他就是一个好师父。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问题根本是不需要回答的。而且我碰到很多人来找我，其实他都有答案了，他只是在框我的答案。当我的答案跟他的答案碰上了，他就欢欢喜喜的走了。其实我讨好了他，他并不是来问更好的答案。当我觉得有个更好的答案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像这个少年官，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不是他要的。其实人不常常是这样吗？不要把自己做到更好，要让自己有机会跟上帝跟得更紧，跟他的关系更亲近。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那一位主。愿主你的道吸引我们，成为一个被你呼召的百姓，被你重新建造的百姓，被你差遣能够传道，能够有上帝所赐的权柄，可以叫污秽的灵离开，不再捆绑那一些可以属你的人，让教会为了这个能够存留在地上。 谢谢上帝，纪念我们在地上每一天的脚步。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